Hello， 这是喜剧小卷毛贺龙，广播圈外人终于踏入空中啦！大来宾，大尺度，大爆料，每周日晚上八点，中广流行网，我的访谈节目《拢好你讲》，欢迎听我讲。我看过很多女生，她们的荷尔蒙比较多，唇上的那边都会有很长的胡须。
哎、欸，但是人家都说毛发旺盛的女生就是漂亮的女生，
就是我啊，
就是我啊，
好了啦，
你到底要得到多少认同？
你凭什么在那边？
可是我真的有看过女生那个脸，就是真的很圆，然后所以连那个头发修剪头发就没办法，
什么意思？
修剪头发没办法，是你那是外文翻译吗？刚才那句
文法很乱、欸，
顺的一个。
欢迎回到节目，节目我是奥迪，
我是 Vivian，
我是 Frank，
我是安东尼。
你是丑八怪吗？
你可以不要一开场就这样对着 Vivian 说这句话好不好、
啊？不是对我啊，
有 Vivian 坐我对面啊。
对啊，而且 Vivian 完全没有反应，还在看自己的。
不要打枪，就不是在说你
哦。不要对号入座，
对对对，大家不要对号入座。
就是人家点你左肩，你就看右边。
对对对对对
对。各位朋友，你是丑八怪吗？大家都说你很美很帅，但是无论如何你都对自己不满意吗？今天聊什么？
容貌年龄好焦虑，身体精神不满足、
你们不满足吗？朋友们 OK 都很满足。也就是说今天在座三位都觉得自己就是美若天仙。
没有啊， Vivian 真的觉得自己美若天仙啊。
对啊。
有啊，我们刚刚在录音前的时候就有说 Vivian 大家应该是容貌骄傲。
大家容貌焦虑，大家容貌骄傲。
对，
我跟你讲，容貌焦虑一定会在小的时候。
多小的时候婴儿就觉得容貌焦虑，是不是？
就是可能国小啊，因为台湾的社会比较是喜欢就是小脸蛋、瓜子脸或是巴掌脸什么之类的，可是我的脸刚好就是有点像那个本垒板这样子、就是是五角形的。
对，
我下巴比较尖，
非常大，非常大，
没是没有到非常大，因为我有看过比我更大的。
你也算巴掌脸啊，就是两个巴掌。
巴掌脸当然是一只手掌，怎么会是两只嘞？
双巴掌脸，
对啊，大巴掌。
对，然后所以就是小时候同学都会给我一个“短辫”的称呼，可是我就是超讨厌那个称呼，因为那个称呼就是很嘲笑。
对，其实很愚弄呢。
对对 对, 对、啊，可是叫到后面，其实就算你反抗或不喜欢，大家就无所谓。然后就感觉就很像是被霸凌，所以我就很不喜欢那个绰号。
这是什么时候？国中的时候吗？
国小、国中、高中都有，因为我觉得大家年轻的时候齁很喜欢贬低别人，然后提高自己。
对啊，可是现在奥迪，奥迪到现在这个年龄也是很爱贬低你啊。
对，所以奥迪也是幼稚园。
小时候那个就会觉得好玩，或是反而是那种对喜欢的人会更贬低。
然后后来，哎，
还有
后来吗？
可以的啦。
想说又怎么后来吗？
心境的转换，你如何开始接受你自己脸很大的这个
事实？哎，其实我后来我还有一阵子，
所以现在这个后来是十几岁的时候。
然后二十几岁的时候，我真的是有很在乎，因为你们都知道我很怕打针嘛。然后我还有去打那个肉毒，然后我好像打了两年。
我跟你说，不开玩笑。非常有效，
对啊，
那个肉毒让他变瓜子脸一阵子，
有点鹅蛋脸这样子。我
他现在变荷包蛋脸，就打开了。
没有，我现在
打了一颗蛋进去。
我现在是陕西医，跟许孝顺一样。
那你怎么没有继续打？
我后来长大之后，我就觉得那个都是无谓的，因为你就要一直为了别人看你的眼光，然后就花自己的钱，然后自己也没有就真的很满意还是怎么样。啊，我现在对我于我现在这个状态，我就非常的满意，而且我也交男友啦，我也结婚啦，所以我就觉得外表。不是一切，一切就是你的内在。因为我后来就是有提倡我提
好了，好好所以你那个时候打完肉毒，你并没有满意吗？
因为他内在还是一样差。
我内在很好，好吗？
所以对自己这个人还是……
我跟你讲，我人美心善哎、欸。哦，
哈。
可是
你心善没错啦，但人美的部分，
啊啊、人美哦，人美。
你不是为了你老公的财产吗？
对啊，可是哎、欸，你看我都不用打肉毒就有我老公的财产了。
好，
对，价值观的，
对啊，
什么东西啦？
只能说她老公真的是粗心大意啊。安东，你满意现在的外表吗？
满意吗？就是我觉得比以前好，但是你说满意吗？永远不会觉得满意耶。
可是你浓眉大眼还好吧？
我会觉得可能比以前的发型啊，或是更会打扮自己，但是不同程度。以前可能肤质好的时候，就会觉得
不同阶段有不同阶段的。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像没办法到满意，因为我刚才疑惑想说 ，Vivian 也没有任何原因，他就是以前觉得这件事没有解决啊，他还是一样是大饼脸，但他长大以后也是大饼脸，但是他怎么会
说不在乎大饼脸？
对啊，
哦，可是他说他很满意耶。
对啊，对啊，我现在也不在乎我的大饼脸啊，我反而觉得我的脸很有特色。
什么特色？
他转念 想
就是一个国际名模的特色。
对啊，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喜欢的啦，他可能觉得这个阶段就是觉得这个大饼脸很适合现在的自己。
对
对啊，去新竹的时候会飞起来。
欸，如果会飞起来我真的是还蛮开心的。
或是很适合在棒球场出现。
那大家都会踩我的脸，不行。
踩你的脸啊，绝力达。
我觉得台湾老一辈他们就是比较会贬低自己的小孩，就是亲戚在那边讲说你女儿很美什么的时候，老一辈都会说那有好像要谦虚什么的。
對啊，
然后我妈就会说哪有啊，就是，一个脸，
啊，
就是，或者是一个人像伦雷版那种漂亮什么，
他會
就会讲这种话。所以小时候的时候就确实会因为这样有点自卑，因为你自己的父母亲都不认同你自己，你怎么可能会认同你自己？
对，如果是我听到我也会觉得就是你都是我妈了，这我是你生的，你凭什么还要讲这种话？
对啊，
你可以讲我其他的地方，可是就不要讲我已经很在意的地方。
可是说实在真的会因为你很在意的那个人讲你的容貌怎么样，你自己就也会跟着在意。
一定会。
对，
哦，对啊，
原来如此。
Frank 满意自己的外表吗？
我觉得就跟刚刚那个大家提到的一样，我觉得是每个阶段会有不同在意的点。嗯，像我以前小的时候就很在意我的自然卷，我是每三个月要烫一次离子烫，然后以及染头发。因为以前的技术还没有那么成，没有像现在那么成熟，就是知道以前多可怕，不能躺着睡觉。欸，
啊，你说离子烫哦，
因为头发会变形，所以我，就是，
那要怎么睡？
就是趴着睡。
你说以前是用洗直的那个年代吗？
对，就是你要先用那个像
要上药水，
两次药水，一个是软化它，然后夹离子夹，把它夹直之后呢，再上第一层是定型。然后如果你躺着睡觉，那个头发就会跟着你的头型就整个睡歪了，睡歪的发型就会跟着你三个月，到你下一次烫之后才会有所改变。所以我就要趴在书桌上睡。哦，啊，因为隔天不能洗头嘛，嗯，所以就必须就是顶着这个头在家一整天，然后可能第三天才开始正式去上班。
嗯，所以他每烫一次头发就宛如整形班要休息可能几固定几天才能出现。
你要这么说其实也没有错，而且一次大概都5000以上。
哇，所以你是什么时期？嗯，高中吗？
正式开始实际接触离子烫是高中开始，但是高中有一段时间因为 流行玉米须吧，大家记得，
哦，对，很爆的头，
流行烫卷跟玉米须，所以那时候我就是啊松了一口气。就是我那时候因为我表哥就帮我用卷，我的自然卷加上烫的卷，就是刚好一起弄，所以就没有花很多的，嗯，过多的
钱。你说相呼应那个玉米须。哦，
对对对，
反而那个玉米须不用太费力，
救了你。
对，然后大学开始才是正式进入很疯狂的离子烫，然后一直到出社会之后都还是。
到现在还会吗？
时代的潮流的转换啦，真的会改变一个人对于容貌的那种要求度。因为现在流行卷嘛，
嗯，
那个卷是那种波浪卷，就是很像自然卷的卷。开始流行这种类型的发型之后，我就几乎没有烫过离子烫。
哦，所以你的头发不是烫的。哦，现在
因为其实你的自然卷它就只是流线的卷而已。
对啊，
我跟你们说，
你还不到那种。
是因为现在我的头发的长度比较长，所以它看起来是一个波浪的形状。嗯，而且我有稍微用离子夹去顺它，不然其实它是很凌乱的。然后因为我以前剪平头的时候很短，我的短发会比安东尼的还要再卷，会很可怕。
你说你是像 F4 里面那个道明寺那种卷？
哦，它的是烫的。哦，我跟你讲，烫的卷跟自然卷有很大的差别。自然卷很乱，
没错，
发流是乱的。嗯，但是烫的你是会有一个固定的弧度，它是一起卷的，因为是上卷子上去的嘛。但自然卷是每一根头发长自己的卷。
哦，烫的它可能是会就是一撮一撮，就是有固定的，
所以
可能这一区它是一样的卷度，
对，
同一个流。
但自然卷那你每一根它都是独立自在的，
对，它就随便我想怎么卷就怎么卷。重点有一个很可怕的，
那这样不会变成像菜瓜布吗？
对，
会啊。
对，重点是会毛，而且毛是怎么样？只要今天天气一潮湿，毛起来。
对，
所以我超
就是，
对，我超讨厌，只要台北就是那种开始要阴雨天下雨，我头发就绝对是会很 hold 不住。对，我就会选择我今天戴帽子了。
反正你就是这样。
我就这样。我以前被笑米粉。欸，我其实很卷，因为我跟你讲就是要懂得跟头发相处。 就是你跟他相处久了，你知道说你要怎么去整理他，他其实久了就会有固定的弧度。嗯，然后我以前都是会被笑米粉头，因为像他，我们以前到夏天的时候就会大流汗，
对，
头发那个长度要长不长，要短不短的时候，那时候就是会变得很像，怎么讲，就是你很像阿嬷，你看起来好像很油，然后又很毛躁，然后又很 Q，然后你玩怎么整？
你说欧巴上感，
对，然后每天早上都是要用离子夹，一直夹，一直夹。可是你夹了没办法维持啊，你只要碰到水或是湿气、流汗，就会恢复原状。
对，
所以就会被笑。对，所以我其实我对头发这一块，我以前是很在意的，但是长大之后发现，就像 Frank 讲的，就是流行，懂得跟他相处，跟你知道怎么去维持他，怎么照顾他，跟你知道留什么长度会比较适合你，
而且技术的。
请问一下，我们这集等一下会有小曼老师，不好意思，
对啊，
我们在聊的是容貌焦虑，
他们两个刚好
容貌的一部分，
是没错，
头发也是容貌啊，整个外形、啊。
结果开始讲这个技术，你知道这个头发？
我跟你说真的，技术的眼睛有多惊人
哦。还有，我以前觉得我腿很粗，那我觉得是遗传，就是我又矮，然后腿又很粗，然后脚毛很多，所以以前不懂这块，所以我以前就会很讨厌穿短裤。
那你现在懂得跟你的腿相处了吗？
我现在觉得我的腿型是好看，因为我反而不喜欢太细的，所以我就觉得每一段时期你好像的审美观会变换，你可以找到自己的优点，对不对？
我跟你讲安东尼，我跟你相反，因为我很瘦嘛，大家都知道，我以前小的时候呢，因为那时候也不会想这么多，有一天去补习班，我就穿短裤，然后一进去之后就有个同学说，哇，你脚太恶心了吧，太细了吧。我跟你说，我整整三年不穿短裤，我整个心理阴影很重，
对啊，
你看
同才，
那你刚才笑成这样，我是说真的，因为我妈气到不行哎，她就说你今天怎么不穿短裤？我就说我不想穿。国小毕业之后才慢慢释怀这件事情。然后到了长大才发现，哎呦，原来腿细有这么多优势、哦。
对啊，因为现在大家喜欢腿很细啊。
对啊，对啊，对啊。
那奥迪嘞？
我现在其实还蛮满意我的外表的。
以前嘞？
因为以前就是
你那么急，好不好？
对啊，
你
问
你，现在很满意
你
的外表，
问题很直接。
对啊，你可以让他讲完，他现在为什么满意吗？
你应该回说你哪来的自信吧？
应该是说，就是如果是跟以前的差别来说，因为我很不喜欢我很瘦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觉得说你的脚像女生哦。或是你的脚好像小鸟，我很不喜欢人家说我像女生。其实很瘦，那时候我不喜欢穿短裤，跟 Frank 的原因也是一样。而且我的脚本来就是白白的，又不太晒太阳，对，然后也没什么毛，他们就会说哇，这是女生的脚这样。其实后来开始运动啊，或者开始吃啊，然后有胖起来或者壮起来的时候，这时候我会觉得哦，就比较是我现在喜欢的样子，或者比较舒服的时候，想追求，然后追求不到，终于得到了，所以我现在就是有这种哦，已经好几年都没有这种心情，所以我现在还蛮满意的了。
我其实坦白说，我现在对自己不敢说长得好看，可是应该是说是有自信的，但当然还是有一些细微的细节想要再去做修整，焦虑的
对啊，
不至于到焦虑的程度，但是会希望有所改变。
哦，因为所谓容貌焦虑就是你可能会在镜子里面觉得哎，这里不行那里不行，会开始挑一些小细节，渐渐的你可能照镜子会很没自信，
有些人就很可怕，就是会很钻牛角尖的看自己的毛细孔，
就像小 S 会一直看他左边眉毛跟右边眉毛是不是对称，
对、
哦、对对对对，他很在意
这个，就是焦虑，
对、啊、对对 对, 对, 对，
但我还没有到这种程度，
但我觉得女生都会，因为我有的时候细看镜子的时候，
左边脸颊跟右边脸颊是不是就不一样方，
对，没有，哎，本来就会不一样方，好吗，
没有方，不够方。
我跟你讲，疯狂吃
口香糖，
方块酥，
我已经不吃方块酥很久了。脸一定会有不对称，我跟你讲，太对称就会有一种整容感，你的脸一定要有点微微的不对称、哦、才会是自然的，所以整形医生要知道
自 然,
自然，
可是你也太不对称了吧。
我来很不对称，我两边一样方、欸、
你有焦虑吗？还是说其实
会啊，还是会，因为我
现
在,
現在、哦、
对啊，因为现在老了嘛，然后就是脸
对啊
对啊，
你哪有焦虑，你那么有自信，
哪有，我皮肤我还是会觉得哦，我这边有细纹啊，然后开始有细纹，
我都想说是我们在为你焦虑耶、欸。
你有什么好为我焦虑的？
焦虑的程度是你会很担心，然后会很害怕出门，或者都要戴口罩，
对、啊，
不敢示人，这个才叫焦虑。
哦，这还好。
就像我刚刚说轻微的啦，可能就是我会在镜子前面就一直看，然后就一直摸，
对对对对，
或是一直钻牛角尖。
会，就是看我的黑眼圈什么的。所以
你只是担心啦，不到焦虑的
程度啦，或者是我的身材，对啊。但是我们最近又跟我朋友我去试那个音波拉提哦，提拉。
这集没有业配，
干嘛一直聊整形啊？
对啊。
回程
就是我们现在都会去做一些那个美容啊什么的，就是让自己的状态还是看起来很
年轻，那算保养啦。
对对对对，
但你现在状态还是没有看起来很年轻啊。
有，我现在看起来很年轻啊。
哦，那安东尼呢？
直接，我跟你讲，我们现在看起来根本不像三十，快四十，好吗？
有吗？
对啊，我们现在看起来根本不像。
没有，我觉得像啊。
没有啊，
就吵起来。
你们打算
吵架吗？好了，安东尼有容貌焦虑吗？
我现在没有。
32岁的你，
现在没有，但是我以前我觉得我有，
真的、哦，
因为我其实本身是黑眼圈很重的人，所以我以前拍照，之前我们都会用一般相机拍照，不用滤镜的时候，其实我反而我觉得真的容貌焦虑会是有点不敢看。就是你反而有人家拍照片到相簿的时候，你看到的时候，你会想说黑眼圈也太重了吧？我就会变成是后面跟人家合拍的时候，真的有发现到，哎，好像表情不对，或是太细了没有修图，你就会开始不敢看那张照片，不连打开都不想打开，而且我连自拍都会不想自拍
啊，这么夸张哦？
对，就是会觉得，而且我跟你讲，还有一个就是心态的问题，容貌焦虑就是心态，就是。我之前在单身的时候尤其会发生这种事情，嗯，就是我那时候可能在感情不顺啊，或者是我只有一个人的时候，我没有另一半的时候，我对自己是很没有自信的，然后我会一直觉得哎、欸，自己是不是老了，然后黑眼圈是不是很重，那时候我觉得算是很容貌焦虑哦。所以我后来想想我觉得是心态的问题、嗯，
但是我拍照都要拍100张以上的话，算是容貌焦虑吗？
我觉得是，他不止100张，
可能是 pose 焦虑，这一张的 pose 不够好，
姿势焦虑，
凹造型凹的不够好，这样
哦是完美，你想要呈现完美的样子。
可是我跟你讲，每一张几乎一模一样。
我也知道
欸、就是你快速滑、就是、它会变成一个动态的那个，
而且弄得很细微。
这就是电影的由来。
哦，原来你是在拍电影哦。
短影音的由来。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分镜分镜。
如果是聊容貌焦虑，我觉得我现在没有容貌焦虑。我觉得这可能也会跟上一题 有点相关。我满意，但是虽然说我现在外表不是说就是很帅很好看，或是说到达我要的水准，但是我没有容貌焦虑，因为我不会再为外表担心、嗯、那个时期过了。
可是你比我们还更快40耶、欸、
对啊，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年纪比较长的关系，或者是因为我现在有很多其他事要忙的关系，就是我比较不在乎我现在外表长怎样，或是 我今天眉毛修了没，胡子刮了没，或是我今天头发抓的好不好，就早上起床我就抓了我就出门了，我不会像以前就是我还要再吹一下，或者还要再就搞一个弧度什么的。
那、啊、你所谓的以前是多以前？
大概35岁之前、嗯、就是一个很明确的分水岭、哦、我在30到33的时候我还很追求就是外表很好看，然后还去健身，然后还去干嘛，这样35岁之后就开始就觉得哎、欸，好像也无所谓这样子。嗯，对啊，就比较没有这么追求。嗯、啊，
那其实我们这个主题好像也不是我们四个聊，因为我们四个好像对自己太有自信，因为大家都没有这个困扰、欸。
但是没有容貌焦虑不代表有自信啊，我不焦虑，或是我可能只是对某些事情放得比较宽。来，那我们用容貌焦虑的类型来一一检核一下好了。目前来说，在身体的各种部位上有没有焦虑的状况？首先，十大容貌焦虑排行榜第十名，脸上有痣或是有疤，你会在意吗？
哎、欸，我真的小时候去点过痣、欸，大概国中的时候有去点过痣，但好像后来又长出来几，后来就放弃这件事情。
但你当时点痣就只是觉得说我不喜欢那个痣，还是说你是有去看那个脸谱、那个？
对对，而且我是在夜市点的，
超妙、啊，你都不怕发炎什么？
没有，后来没有，我是我妈带我去的、嗯。
你知道小时候的点痣是用香吗？
啊，
我那时候
我是说阿嬷的时候，真的真的。
我那个时候点是用一个针、嗯、然后把它挖掉哦、嗯、它好像 会先插一个什么药
烫烫的针，
我真的有点忘记，
应该是麻药吧，因为它有擦拭的麻药，
可能是、嗯、反正就是擦了一个药之后呢就把它挖起来然后再擦药，他说然后可能回去大概5天也是要持续擦这个药这样
哦，它等于是用针把黑色素都挑掉、一样会长回来吗？
有些会，
对，其实看那个大颗啦、哦、就是有一些比较大颗它就要很多、嗯、像雷射一样它就是要很多次、嗯、次数就要变很频繁、嗯、我以前也有爱吃痣啊，哦，对，因为我很讨厌，我很讨厌那个爱吃痣。
爱吃痣是在上面还是下面？
不是，左边是嘴唇上，
右边好像是38痣，左边是爱吃痣。
我也有，
都是不好的痣。然后，而且长在嘴巴这边是很丑的，就是很明显的。然后以前很都有很那种很没品的，就是同学就一直笑啊，你这是爱吃痣吗？就是很贱。 嗯，所以其实内心是很受伤的。
哦，你算是有点被微霸凌的时候，然后就觉得说就是开始没有自信，所以
就被嘲笑。
对啊，
就是气不过就把痣点掉
啊。可是我还有、欸、
就是也自己也觉得不好看
而且我长两颗。
哇，你真的很爱吃呢
你要分享一下你最爱吃的故事吗？
反正呢，就是我之前因为吃错东西然后过敏，造成医生就跟我说至少要两周就要只能吃原型食物，然后不能吃香菇，不能吃什么，就很多都不能吃。昨天终于解禁，解禁之后我就去大吃特吃，然后吃到回家我还狂吃猛吃薯片啊、饼干啊、快车肉干。
哦，你出狱了啦。
对，然后吃完之后晚上上厕所要睡觉的时候，我就突然就是打了嗝，爆嗝一打，然后就整个那个食物从食道里出来到我嘴里然后我就想说不可以浪费，然后就把它吞回去。
好恶哦，
什么难听的故事啊。
哎、欸，我真的是一口一口把它吞下去。
好了，谢谢。
好，这以上是 Vivian 爱吃的故事。
但是我觉得点那个痣的部分，就是现在就会心态转换，就觉得那是自然的东西，而且不要太大颗，不要长毛就好了。
对，
因为长毛感觉真的是你很像算命星还是什么。
但是有痣你都会想要去研究那个脸谱啊。有一次在夜市我就路过，因为我的鼻中心有一个很明显的黑色的痣，我就去看那个鼻中心那个痣。哦，克服。
哦，还好你也不用嫁
应该没关系吧。
为什么我比较会现在会看别的部位的痣就是可能
你说你看他别的部位的痣是不是，
就有听以前有听说，就是屌上有痣的话就是帝王屌
啊。是哦，
对，他就是代表命中就是帝王
没有任何的位置吗？只要有痣就可以、
好像就是要在根上面。哦，像台湾的男生蛮多蛋蛋上面都有痣的。
那我回去详端一下 我老公的表，
是不是帝王
因为我的好像有欸。
哦，你是帝王哦。
可是要看位置吧。
你是在
我看一下现在看
你自己都看了30多年还不知道在哪里、
啊、
没有，不会特别去记啊。
那你有去找那个阿姨去点他吗？
没屌的部分我就比较没有那么 care。
不是屌上有痣不能在夜市点吧
对、啊、而且容貌焦虑在哪
对、啊、你没有羞耻吗好，十大容貌焦虑排行榜第九名是毛量太多。不管你是头发太多、胸毛太多、腋毛太多、阴毛太多、腿毛太多，
女生会可能会比较在乎这个，可能手毛、脚毛或者是腋下。
但是我有遇过一个那个前公司的同事，然后她是女生哦。那个女生一走进来，她穿短裙，因为我低头在专心做事嘛，然后她的那个小腿就进入我的眼帘，我下意识以为是一个男生来找我，我就想说是谁啊？然后一抬头想说哇，是女的。
可是他真的是男生，
你就是会造成别人容貌焦虑的人。
对啊，可是
我刚刚短裤的事情，你也在那边说你会这样子讲，
因为我本来是想说是男生，我就要调侃他的脚，因为我以前高中有调侃过别的男同学的脚毛，然后他还为了这件事，第二天马上就光滑的脚出现，然后所以我一抬头看到是女生
的时候，你看你人生制造多少别人容貌焦虑？
哎、欸，对啊，他们自己知道我容貌焦虑啊，大家互相伤害
啊。
从小养成这种习惯，
我可以分享一个毛量太多的容貌焦虑，但是那个不是我啦，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容貌焦虑是自己没有容貌焦虑，造成别人焦虑。就是他的男友，他就有一天就在跟他男友就是亲密这样子，然后就想说含耳垂，然后就被一撮毛这样弄到鼻子。
耳朵长毛？
对，而且是大量的。
什么？
耳朵哪里长毛？
我跟你说，有些人有一些老人耳朵也会长毛。
对啊，耳朵是会长毛的啦。
对，只是因为他可能没修，然后那个毛就岔到外面来，含着含着就一直有东西在他的眉心那边晃啊晃啊。
可是平常不看不到吗？
他平常没有发现，因为平常不会就是这么接近啊。
对，
怎么长出来的、
啊？对呀、啊，好妙哦。
他有去灌溉它，是不是？
可能洗头发的时候有灌溉到
还是他挖耳朵的那个
因为那个男生本来毛发就很浓密，然后他就跟他男友就是说这个困扰，说哎、欸，这个要修一下，不然就是亲密的时候会一直碰到好像不太适合
痒痒的
这样。
然后呢
他男友也没有要修，
没有要处理的意思。
对，
可是如果是耳毛的话要怎么修？拿鼻毛的那个去修吗？
啊、就可能要请人家帮忙剪，
他在里面呢、欸。
对啊，或是用鼻毛的那个也可能可以修吧、
但感觉那个很难自己完成、欸、
对啊，
可能要去耳鼻喉科请医生处理。
对啊，
但那是看不到的，因为其实女生应该比较害怕是像那个胡须、有的人是胡须，因为胡须其实你那个越刮它是会毛孔越来越大，而且又很明显。我看过很多女生她们的荷尔蒙比较多，唇上的那边都会有很长的胡须、
欸、但是人家都说毛发旺盛的女生就是漂亮的女生，
就是我啊，
就是我啊。
好了啦你到底要得到多少认同？
你凭什么在那边？我们讲完说这个就是漂亮女生，然后你还好意思说就是我啊？ 你接得很顺，
对，你是
让人很不爽，
倒是蛮会邀功的嘛。
但我也很困扰我的胡子，
你不喜欢吗？
因为我也是胡子很茂，你到底在笑什么？
没有，
你今天整天取笑我哎、欸，
我没有，因为他说胡须是美女，然后就说但我也是，
对啊，所以我是美女啊，怎么样？
对，你抓重点了，
因为我的胡子早上刮哦，大概下午就开始长了，
这么快？
男生不是都这样哦？
男生
没有
啊，男生都这样
看
吗？
对，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其实蛮困扰，就其实有时候可能以前小时候嘛会去那个夜店什么的，那只要去完夜店要离开的时候，我自己胡子已经长出来了。真的、
哦、
凌晨两三点已经就是胡子，
对，
一夜长大。
他通
常长胡子的时候就是在凌晨的时候会突然跑出来，不是、哦、
我一天大概会长两到三次。如果说我真的要一整天都是干净的状态，我就是中间一定要刮过一次。
哇，那你以前会很常带刮胡刀出门吗？
倒没有
哦， oh, 就把它留着。
所以你会去打雷射？
哦、oh, ，对，你怎么知道、啊？我跟你说吗？
真的哦，
你昨天不是才跟我说你去打胡子雷射吗？ Oh,
对对对，打几次啊？
对啊，
我想说，我就要分享这件事情，我就要分享我现在在打那个胡子的雷射。
我们这是长辈节目哎、欸，
对，
他那时候会自己慢慢脱落，是不是？
对，就是他的效果就是。沿着黑色素嘛，跟打毛囊、嗯，所以它是让毛囊萎缩、嗯，然后
缓慢生长，
但是还是要持续的打，至少要十次，嗯，所以一次就是买十滴啊，
对啊、
嗯，
春风吹又生啊，只要斩草除根，
对
对,
對,
對, 對没错，你说的很好，哎、欸，这个 slogan 很适合拿
去做流利，对不对？
除毛，对啊，對
打广告，
因为其实
你说有个除毛叶子上面写斩草不除根，
没有是
春风
吹
又
生，
对，
这是感觉是除菜花的那个吗？
对啊，感觉是性病诊所。
我们有一个女生朋友，她就是她的妹妹跟腋下全部都是除掉，就是一直去雷射狂雷射，她想要很干净，就是很欧美，也可能怕男生可能牙缝卡到毛之类的。
女生好像
一嘴毛，
嗯，现在女生好像都会去除嘛，因为现在阶段大家喜欢的是干干净净的，
流行啊，
对啊，
不一定
、嗯，因为像我就不喜欢太干净的
哦，
对，会我想说如果太干净就很没有男生的那个感觉
哦。你说奥迪，
对 啊,
对啊，
我没有去除毛，
所以你说奥迪不是太干净的这样子。
哎，你干嘛想要拆散我们是不是？你的目的想要拆散
我？
我
是说毛，
我爱整洁，爱干净，好吗？
我是说毛哦。
哦，我有修毛，但是我没有全部除光。
好，比基尼线，比基尼线。
对，你再给我这样子啊。好，接下来第八名又是 Vivian， 屁股太大。
哎、欸，我真的是屁股很大、欸，这不得不说，因为台湾女生都是水梨型的身材，所以大部分的女生屁股都很大。
你干嘛拖其他女生下水？
对啊，而且我跟你讲，台湾女生都有一个，只要屁股大或是胸部小的时候，都说哦，我这是欧美身材。
对对，
这是台湾女生的通病。
只要屁股大就说哦，我是欧美了。
对，就是一定要懒上一点那个。
对，但不错啊，他们这样就是有自信，就至少没有焦虑。嗯
欸、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屁股太大也不要太觉得伤心，因为屁股太大会显得你的腰很细。
你曾经为了屁股大焦虑吗？
没有欸，我还好，但是大腿粗我就比较焦虑，而且我以前有一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小腿比大腿粗，所以我就觉得我的比例很怪。
小腿太想红了，
对
对，他想要站过那个大腿的风采。
没错没错，所以我就觉得我整个人身体都坏掉。
这焦虑排行榜是针对
部位、哦、这个是真的哦，这个是真的、
哦，
就是十大容貌焦虑排行榜，这个是有收集了各种不同的网友，男生女生，时下大家对外表哪些地方是最在意的。第七名是脸太圆，你看 Vivian 又中。
哎、欸，我不是脸太圆、
哦，
我
是脸太方。
脸太方。
可是我真的有看过女生那个脸，就是真的很圆，然后所以连那个修剪头发就没办法。
什么意思？修剪头发
是外文翻译吗？刚刚那一句
文法很乱、欸、
的一个，
因为觉得很不好意思讲啊。因为我是真的有看过有女生，她的脸真的非常圆，就很肉、嗯，然后所以她就是不管是用什么发型，就是修饰不了她的那个脸型。
她就是留那种两边很长，然后可以遮住。
我跟你讲，那个会看起来。让你的脸看起来，你如果留
他那个圆到就是已经突出头发，
你说
就是就变成桃太郎的两根发，
还是他怕说中秋节大家看错的地方，会看他的脸。
可是我
哪那么圆？哎、欸，如果说是脸型焦虑的话，我曾经有脸型焦虑、欸，哎， 最瘦的时候，你知道脸型会有颧骨吗？就是拍照的时候，你不管怎么拍都会有一条斜线。
对啊，
就是会有一个黑黑的阴影在那边。嗯，然后我有一阵子很瘦的时候，那就是不管怎么拍的时候，你的那个眼窝很深，嗯、
眉骨
会很像老人、哦，就是你的眼窝都会凹进去，
看起来比较憔悴啦。
对，就是会有凹进去一条线。嗯、我最焦虑那时候，就是因为我看到那条线出来了。我就觉得不行，那我要去增肥，所以我就一直在想我要怎么增。
哦，嗯、哦真的哎、欸，
对啊，
因为之前我有一阵子奥迪瘦到我有的时候看他，我就说我觉得你长得很像我阿公，
或者像歌仔戏之类的。
我跟你讲，
真的太傲了。
他是真的说他阿公跟我很像，非常过分，
真的是音容宛在。
就乍看还以为是哎、欸、阿公回来了。
对。
那脸型你们曾经有焦虑过吗？
我有一个典型例子，就是蛇精男、哦、他就是可能对于他自己的容貌，他想要有那个瓜子脸、嗯、所以他就是把自己一直用一直用用成越来越尖，尖到好像可以割破玻璃、嗯、可是这感觉
是、哦就是锥形的那种、啊、
对，可是这变成是他容貌焦虑有到一个病态的程度，所以其实要适时啦，他到那个程度的时候，价值观跟那个
但是有些人
审美观已经变掉了，
有些人就是焦虑到他的审美观已经歪掉了，对吧、啊？才会觉得说哦，我一定要把自己就是整成芭比这样，整成肯尼这样子、
嗯、完美主义啦。
对，我觉得容貌焦虑可能很需要就是外力介入、欸、
对啊、
欸、你不是说有一个就是什么现在容貌焦虑是有政府组织是可以帮忙的，
对，卫福部，
因为容貌焦虑算是心理卫生啦。
哦，对对对，
嗯、所以也
是性病，
嗯、对，也是卫福部这边可以去协助处理的。
对，这叫做身体畸形恐惧症，典型发病是12岁至13岁，我觉得这个是同侪压力，好不好、嗯？然后平均发病年龄是16到17，所以青少年最容易。
也就是说，他可以打1925辅导专线，
对。对， 对， 对，
好扯，容貌焦虑竟然还可以有辅导专线。
对，我第一次听到，我觉得很惊人、欸、
对啊，第六名，我想大家都有啦，曾经都会有这样的容貌焦虑，就是刘海发型。
对，就是刚一开始分享的。
对啊
，Frank 到现在都还有，
因为现在还我的刘海是有点弧度的。嗯，我觉得有一个我很想要达到的弧度，嗯，那个弧度是可遇不可求哎、欸。就有的时候会今天觉得这弧度也太好看了吧，然后可是有的时候是怎么弄都就是弄不出来。
但你弄出来之后，你就会一直想要狂弄吗？
会，可是还是会碍于时间的压力，就是还是得出门了、哦、就是稍微弄一下就赶快出门了。
我年轻的时候的发型焦虑是我要把头发弄好我才要出门、欸嗯、就是我今天头发没有抓好我会去洗头重来再来一次。
哦，跟我一样。
对，就是我头发就只要一歪了或是不对，今天的发型不对，
我没有办法，我的是一套要至少半个小时。
我也是啊，嗯，
我也是，
但我就不管，
我 还要夹立指甲。
对，像我也是、
哦、因为
我是 only 头发。 哦
对，
不是换衣服那些哦、嗯、所以头发半小时再加上换衣服，所以我出门至少一个小时。
但是发型焦虑其实困扰我很久，我有一阵子的发型焦虑就是发色就是我只要长出一点布丁我就会觉得哦，不行不行不行，我就要去补，一直补一直补，补到直到我头发已经脆掉，严重掉发秃头、嗯、对，然后那时候我才开始不动头发。比较严重的是那种就是我明明头发发色黑黑的好好的，就是觉得没有染发抓起来的质感不一样，所以我就用黑发去染黑，我追求就是
抓粗粗的，
对，抓头发粗粗的，然后有点粗糙感、
嗯、你应该是白头发吧？
没有没有，
你不是在意的是白头发吗？
现在看到会在意白头发，但是我觉得这落差很大，就是我看到了我就哇又长白头发了，但看一看嗯、那就算了，
就算那个是你现在还是觉得不好看，但你就是可以健康的面对它，就不会觉得那个是很自卑还是怎么样。
对，就是我今天早上头发抓起来啊不顺，好算了无所谓啊，就出门了这样子、嗯、对、啊、
但以前就不行。
对，以前不行，以前就觉得好像大家都在看自己，可其实没有人在看你啊。就像 Vivian 也一直觉得，
哎，这句话你对他，对他，
因为 Vivian 常常说，哎、欸，我去买什么，然后旁边那个男生好像特地转头看他，然后就觉得哇，这个好像很正，还什么之类很惊艳的表情。但是其实没有人看他，可能后面有一场车祸。
没有没有，我跟你讲，我后面没有车祸，
他
真的是
在看我。
你脸上才出车祸、欸，
他正在经历一场车祸。
那些人真的是在看我。
翻车翻车翻车。车鱼翻车鱼的
意思你才翻车鱼
好，那接下来第五名我想应该很多人也会有吧，就体重要加要减的这种焦虑。对啊、嗯、这里提到的焦虑是今天只要增加1公斤，那他就会加倍奉还让自己减退2公斤这种、
哦、或是用水土的啊、
哦、对对 对
我以前就会，
对，减肥药、
嗯、可是我这一次去体检，然后跟我同事讲说，看我认识我老公以来3年我胖了3公斤，然后我就被我同事 跑红，他就说三公斤三年三公斤还好吧，然后我就说不行很多欸，我那时候本来还很焦虑，我想说干啥胖了三公斤怎么办什么。
所以你最近还曾经有体重焦虑过欸？哎，体重焦虑我最严重的时候是跟 Vivian 刚认识，然后我们那时候很好很好，每天一起吃饭的时候，我那时候的焦虑不是我怎么都不胖，我那时候的焦虑是我多增加一公斤了不行，而且我那时候追求是每天要维持在49公斤、嗯、对，所以我每天就是跟 Vivian 一起分一颗茶叶蛋，他吃蛋黄我吃蛋白，
对，我吃蛋黄，
对，因为蛋黄比较容易胖所以我吃蛋白
可是真的有用吗？因为你们用比较极端的方式去，
我们那时候很瘦啊
我那时候就是49公斤啊，就是一直维持在49公斤，
对啊，我那时候只有50、欸、
而且我只要一进到50我就会跟 Vivian 说不行不行，那我今天不要吃的，对啊，
哦，你们这体焦真的是很严重，
也不知道自己在追求什么，好像也不是说就是瘦了比较漂亮，但就只是觉得好像有个成就感，就是觉得对、哦、我要维持在这里，
因为那时候20几岁啦，还
是
漂亮，
还是觉得就是你们那时候比较没事做，都会关注在自己的那个身上，然后工作也没有那么忙之类的。
如果现在想一想有可能哦，因为我们在百货公司上班，我们一天到晚在美食街或整个新一区闲逛真的是没事做，
没有闲逛试掉
我们就假借试掉之名，然后一直去新一区闲逛，
闲逛街之时，
所以你们这两个就是无病呻吟啊
对，
我们是去运动啦，就是走路这样子
体重焦虑我们来问一下 Frank 好了，这个应该是最没有体重焦虑的人吧，
从来没有，所以我刚刚就一直没有什么话好说
可是你不会觉得自己太瘦了想要增一点之类的吗？嗯，还嘟嘴
对呀、啊，谁要你在那个装可爱啊
可是你也知道就是亚洲社会就是喜欢人瘦、
欸、但是因为这几年不管是 gay 也好或是异性也好，大家都喜欢的是有点肉又
健康，
对啊，那这时候你会焦虑吗、嗯、
对，
有，我跟你说这个时期大概是几年前吧，大概就是4-5年前、嗯、其实到现在都还是有这样子的风气啦、嗯、但是我觉得因为亚洲人要能够练到壮的程度要花很多的心力时间跟金钱，因为除了上健身房以外还要补充蛋白质吃高蛋白质、嗯、就各种，而且还要饮控、嗯、所以对亚洲人来讲这是一个非常
艰辛的路、
嗯、可是像欧美人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他们是天生基因是可以这样的、哦、然后非洲人也是，你看非洲人那种很壮的对不对，就是有些影片、嗯、他们天生就是这样子，好，所以我觉得亚洲人的这个风潮可能其实到了一定的时间点它是会就是慢慢的趋于平缓，不会再这么的盛行了，我自己觉得，所以像这几年就比较还好了、
哦、而且你在等的是就是
等退烧
肌瘦重新重返轨道的那一天吗？
没有没有，我没有等，我没有特别去觉得我一定要怎么样、嗯、而是我有感觉喜欢瘦的人的那个风潮又回来了， 哦，我有很明显的感受，
因为我觉得大家也看腻了吧、嗯、
对，然后我觉得像欧迪讲的就是可能、啊、腻了，就是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这几年流行的已经不是那种我要壮，这几年流行的是我要自然或是健康、嗯哦、
对、嗯、
对对对，
就是偏向我只要让我的身体在我本来的样子就好了，嗯，可能有点肚子也没关系这种、啊、
就变成每一个身形都有它的市场，
对 对， 对，
然后因为以前瘦算是一个比较也不算主流啦，比较蛮多人会喜欢的市场、嗯、
社会主流啦，
对，
真的是社会主流，
哎、哦、我觉得
或是时尚主流，这是真的啊、嗯、对啊，
以前跟奥迪我们不是追求非常瘦嘛，然后那时候就是台湾还是很流行喜欢骨感，
杰尼斯的时候
就是台湾还是很喜欢骨感的女生 啊，男生都是这样，我也不知道异性恋男生怎么了，自己可以胖成这样、嗯、然后
对啊，在那边挑三拣四的同时
是不是
你不照照镜子啊，
对啊，后来我就出国了嘛，我吃胖了15公斤，他们还不觉得我胖，他们觉得我那一段时间是好看的，然后就我回来的时候我有点焦虑，因为那时候因为太胖了，然后回来知道台湾的民情不是这样、嗯、所以我就有点开始要减肥，然后我回来之后就有在疯狂减肥，但我减肥的方式就不是像以前那种不健康的瘦，对，因为那时候刚好就被我遇到流行的健美的体态这样、嗯
哦、
所以
运动，
对，我就开始重训，然后走的不是那种肌瘦的那种骨感，是有肌肉线条的，嗯，对啊，然后到现在大家就也不再是这么喜欢非常骨感的女生了、嗯、对对对，所以我现在就不觉得自己身材
我们都知道了，我们都知道你很漂亮
虽然说胖了3公斤我还是有点焦虑
嗯，有多少有一点差别，是以前有一阵子很喜欢脱水型的瘦，
有一说啦、啊、为什么模特儿都是从国外开始嘛？为什么都是看起来瘦的，大部分的衣服都是只会做一件，它就是 sample size，所以要让所有的人都能够穿进这一件衣服，所以 人的身形就会受限于衣服，
因为我在设计衣服的时候，公版的那个人台它就是这么瘦啊。
对，哦，所以
是因为真的是大尺码的话，布料真的会用的太多，会太浪费，
太贵。
而且突然有这种就是很认真的在讲歧视言论。
哎呀，因为我认真想，好像也是因为其实
不一定哦，哎，
真的吗？
而且你说大尺码，现在大尺码有大尺码市场，也有大尺码的 model， 也有大尺码的人台，
对啊，
对，
就是有很多品牌是我就是只设计大尺码的。衣服，嗯，但因为像刚刚 Frank 分享那种，就是真的，因为以我就读服装设计的经验来说，因为我这件衣服还不确定我到底会不会卖，会不会有厂商下定，那我当然就是做一件基本款，
对啊，
所以我 model 就只能配合这个身形。当厂商真的下定的时候，我才可以开始分 size 出去啊。
对，
有一点商业或是现实考量。刚刚 Noni 有提到大尺码，就是社会的风潮，就觉得说女装或者为什么现在的衣服就只有这种很肌瘦的人才能穿。
所以像 Issey Miyake 的衣服为什么就是这么流行，就是它很适合各种身形的人穿。那个在制作的时候，它是先把衣服做成三倍大，然后利用机器去把它缩起来，缩成三倍小。变成是就是正常我们肉眼看到的那个
折子这样
对的尺寸，然后因为裤子全部都是做松紧带，所以其实是非常适合所有身形的女生，不受限于任何的身形。对，
安东尼提到衣服，我以前有遇过一个老板娘，我就说我很羡慕很瘦的人，然后她就说有什么好羡慕的，因为我们比较大只，然后买的尺寸比较大，她就说比较划算的。
好，接下来第四名，十大容貌焦虑排行榜的第四名是很多人担心自己肚子太大。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因为这几年就是比较不健身，我崇尚自然，然后大家就开始有点放松了。
像我老公的肚子就很大，因为他那个是算是内脏脂肪，就是很容易造成三高，所以我很希望他把那个肚子减下来。然后所以我为了激他，我就跟他讲说，为什么台湾工人的肚子都这么大，然后你们却明明是在工地是做那种苦劳力活，然后人家国外的工人那个肌肉线条还有六块肌八块肌国外可以，你们台湾人不行。
可是你哪来看到国外的工人
捡破口这一整段话他会被抨击。
真的超级歧视的。
我之前在澳洲看到的他的
非常
什么叫做台湾的工人肚子都这么大？
台湾的工人肚子真的都很大，你们去看。
事件，岩上事件要发生
了。
有啊，
有。我跟你讲，我跟你说，因为呢，练身材是运动，工作是劳动，你施力的地方不一样，肌肉长的地方就不一样啊。他搬东西又不会去练腹肌，
而且你有去外国看工地的工人吗？还是说你是在网络上面看那些照片？
有啊，我在澳洲的工地都看到的工人都是这么壮，
每个都是壮的。
对啊，每个都是壮的啊，
因为有些就是他们天生。的基因就是可以让他们这个样子，
哦，那就是肌肉发达的基因啊。
其实他们很流行社会风气是运动，
那就对啦，
那就是运动，
他们不
是
因为工作啊。
所以我希望我老公可以因为这样去运动，所以我就激他，结果没有用。
他都已经忙成这个样子了，你还他去运动
？No， 不能说忙成这样子就不运动。可是你一个礼拜有七天，你七天都没有办法运动吗？
你那什么嘴脸？
你要看一下，都加班到几点了，啊？他不是为了赚钱给你花吗？
我跟你讲，他有的时候是有休假，但是还是会瘫在那。就有一些人
没有叫你去整形呢。
哎，我是为他好哎，你们为什么要这样？他那个是内脏脂肪是有三高的，好吗？
你这一整段的歧视言论有点歪，啊，提醒一下各位。听众 Vivian 是个人案例，好不好？并不是真的台湾所有的工人都很胖。好，接下来第三名是牙齿不整齐。牙齿不整齐在这几年很流行，欸，就是影视美啊，还有戴牙套。
哦，我今年会去戴牙套。
你有齿形焦虑吗？
我以前不觉得，欸，以前就觉得，哦，自己有一个虎牙蛮可爱的。你不要
你看得好深入，哦，
我想很认真的在看我的
你只差没有把放大镜拿出来，
因为我还没跟他讲说，欸，你刚刚给我看一下，我就想说让他讲话的时候我看得到这样。
我觉得大家都好直接，而且这一集大家真是有够自信的，他还说我用虎牙很可爱。
没有，我说以前
我知道我知道
对，以前有人说过嘛，
虎牙还好吧，虎牙本来就很可爱啊。
因为以前我的牙齿就是非常的两极，有一派的人就觉得很乱，就是希望我可以去做牙齿，然后另外一派的人就是觉得我有虎牙跟兔牙蛮可爱的这样子，反正就两派的人的说法。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朋友是牙蛀，他就说我的牙齿做完整个脸型都会不一样，我那时候觉得鬼扯，谁信你这一套啊。结果我身边越来越多人戴完牙套之后整个脸型大，
他其实就是骨骼的方向啊。嗯，
对，然后他会整个把我的 整个牙齿全部一起往嘴巴里面推。
我知道，就是你这一整排牙齿的牙床就是往里面收嘛，
往后收，
对，包含骨骼，因为我侧面看会有点爆爆的。
欸，但我真的觉得容貌焦虑这件事情会影响你的动力，不管减肥的动力也好啊，或是像我，就是我有戴隐适美，但是我没有什么齿形的焦虑。我当初戴隐适美的原因只是因为我有一颗牙齿是歪的，所以我想说，咦，要不然就把那颗翻正来玩玩看好了，这样子。但是因为太快了，所以就开始拖，就开始要戴不戴，要戴不戴。嗯，所以现在拖超久，我已经一年多了。
隐适美的就是优点是它看不到，可是缺点就是它必须一直去，
对，
要去拿。
而且缺点是很容易会有失败率，嗯，就很多人会就中途放弃也好，或者就是懒散，或是不戴。
你眼睛不好的人，就你视力不好的人，通常你牙齿都会蛮好的。你牙齿好的话，视力就会不好，这是一个说法。
但 Vivian 是什么都不好？
我都很好啊，我眼睛也很好，才一百近视一百度。
哦，因为你不好的不是在眼睛跟牙齿。
是脑子吗？
你们才脑子不好
欸。我们这个节目的宗旨真是始终如一，从第一集历练来，然后呛到这一集。
我跟你讲，我觉得我很吃亏的是因为你们都厌女。
好，接下来进入第二名十大容貌焦虑排行榜，第二名是手粗腿粗。曾经觉得自己腿粗吗？
对啊，我就是小腿比大腿粗，那时候很讨厌。
但是我觉得腿粗应该就是以前有一种人的腿是，就是他是萝卜腿。那种萝卜腿是你在小腿肚那边会有一个很凸起的感觉，很像异变。
哦，有有，我以前有，我一直推，
啊，
把它推掉了。
对，有点，对，有点是肌肉，对，那是天生的，所以那种东西是比较难处理。
被你这么一讲，我讲到我小时候就练游泳，然后练游泳要练体能，所以我们还是会田径跑步。
对，
所以我后来我的小腿为什么就慢慢的累积就比大腿粗，因为就是一直都在练小腿，就已经很介意那个小腿肌非常粗壮，就像安东尼说有一个肌肉。
对，
大学有一次我们在戏上要跳舞什么的，然后我就是在我们在垫脚尖跳舞的时候，有一个男同学他超白目的，他就一直看着我的那个小腿。哇 Vivian， 你那个小腿肌很粗壮欸，你那边怎么有一块都长出来，都已经凸出来了，这一块是什么？我就已经
好刻意哦。
对啊，然后我就已经觉得很丢脸了，然后他还狂讲，一直指着那里，一直指，直到后面是，
好白目哦。
对啊，然后直到后面是我朋友就说，好了啦，人家就很介意在那边躲躲藏藏，你干嘛还要一直讲，
好烦。
然后他就说，没有啊，我只是想说他的就还不停。
他假装很像很好奇这件事情。
对，
他其实是想要攻击你。
对啊，我也觉得。然后后来
那个人就是另外一个你欸。
对啊，因为你刚才不是说你在低头的时候看到有一个角毛，然后就会抬头之后很惊讶，眼睛睁大吗？
这故事很有即视感。
对啊，
后来我就是狂按摩我的小腿肌啊。后来也是因为比较没在练运动跑步，它就消掉了。我每天都有按摩，用拳头。
为了那句话。
对啊，我就是擦乳液的时候就会狂推，然后还会用一些工具然后去推它这样子。
好啦，那接下来来到第一名。第一名的话是脸上有痘痘，这应该是时下很多年轻人青春期的烦恼了。
我只能说台湾人辛苦了，
真的，
台湾人真的很爱长痘痘。
台湾人的气候真的是真的
没办法，
而且台湾是不管你到几岁都会长。
我去上海工作，我上海同事们没有人脸上是有豆子的。
对啊，
因为我们潮
湿闷
了，
湿度什么都有关系。嗯，
对，然后日本人皮肤也蛮好的。
对啊，
然后韩国也是公认皮肤蛮好的国家，
因为他们也是偏寒带干燥的地方。
对对，你们不觉得吗？去就是冬天去日本玩的时候觉得自己皮肤超好的。
会啊，
对，我会觉得欸。嗯，
就毛孔会缩起来。
对，
对，
因为太冷了。
对，
可是伴随着鼻孔就会流血。
对，
太干燥。太干燥。
对，就是有利有弊啦。
嗯，没错。
而我有一个同事男生，他脸很容易出油。嗯，所以他每次接完我们公共电话的时候，我们下一个接的就会很困扰。
你们会擦一擦还是怎样？还是你们怕传染？
我们会叫他自己擦，
吸油面子。
这个不是应该要有自觉吗？就自己
他没有自觉，他就是比较不会去在乎这些。然后我们同事就会很贱，就会说：“哎呀，那个谁谁谁，你那个。”你给我把那个电话拿去把它擦干净，就很直接对他。
嗯，可是很油啊，也是要讲一下。
他有因此难过吗？
没有，他说哦，不好意思。
是直男吗？
不是哦，可是就是比较活在自己世界里面的，哦，比较没有在乎这些
哦，所以他也没有焦虑呢。但是我也觉得反而适度的焦虑会是好的
哦，就不要造成别人困扰这样。
或者是说你一直在提醒自己。
应该是
有危机感，
应该是说自己的焦虑有没有影响到别人。
对，
就是在影响到别人的情况之下的焦虑是我觉得是
或是会不会影响到自己的身心健康啊。嗯，因为如果那个适度的焦虑可以提醒你去做一点改变，那个是好的。 各位朋友们，你们还有没有其他掉出榜外的容貌焦虑啊？
怎么没有装啊？
容貌焦虑比较算是天生的，因为像 Vivian 的话，可能就是没有胸部。
哎、欸，我没有胸部，我平乳，我骄傲、欸。哎，但是我比较不喜欢我没有鼻梁。
你怎么突然安插了一个口号在里面啊
？Vivian 这样，他的心态就是有点。
他很正确，很乐天呐、
啊，太乐天
了。我跟你讲，我有被我老公有说过，我就诈骗集团，因为就是穿内衣的时候，好像就是真的很集中脱高，但是如果就是睡觉脱下来的时候，就是哦，
男
大回原形，大回原形，
就把我诈骗集团。
男之潘，
李正恩，
所以这是一个花木兰的故事吗？
对。好，以上有各式各样的容貌焦虑排行榜。各位，如果可以改变你的外表其中一个地方，现在哦，你会选哪里？
眼睛。
眼睛？嗯。你想要？
我想要让它再细，再长一点。它不用到大，可是我想要它长。
可是这样在你的脸上面就会非常的大。
你有试过吗？或者用 Photoshop 试看？
对啊，
好像没有特别试过。
但如果现在有个神灯，然后跟你说，那你要宽一点，那就是一次机会咯。
对啊，那可以啊。但又不是说
他做超宽，
对啊，还是可以调那个
宽是怎样？是
幅度吧？
这样是上下的幅度，
不是左右。
可是他的脸已经很窄了，再宽一点，不是会宽到外面去了吗？
没有，要到很多。
哦、我觉得我们想太夸张了，
你把它想成怪兽电力公司，
就是
不是？
一点点就好了。我想要让他再更就是，
我把它想成很像是就是他有睁眼的时候要这样拉的时候，
就是往
我就想说要到底有多宽，
往左右再多一点点这样子。
因为你说一点点，我想你是不是有精算过，还是说你有去
没有
进 Photoshop 算过？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到这种程度。
那 Vivian 呢？
我就是鼻梁啊，
鼻梁怎么样？要高一点
没鼻梁啊？对啊、
哦，你希望自己没鼻梁？
我希望我自己的鼻梁高一点哦，就三根这个地方啊。
那你怎么不直接用打的就好了？就明明就可以直接打，
可以打。
可是这个就要一直不断的打，不然我后面也是消掉，就跟我的肉肚一样，
用耳骨去把它补进去啊。
但是因为后面补进去的东西，你以后老了会更麻烦哦。
Anthony 有吗？
针对脸部还是身体啊？
就是你身体的任何一个，
我可能会身高吧。
身高，
身高是我比较自卑的那个。我每次那个升旗的时候，然后因为我们都会照身高牌，所以自己就会站到最后面，觉得是我比较自卑的。
哦，你有因为身高？
会啊，我身高会，而且我会希望自己可以再高一点，因为其实，在一群里面，就是你会感觉你很像小朋友。
Vivian 那个我就是有一种这道士的感觉、
没有
就是我会一直觉得我很像小朋友
身高我就比较没有办法有
同
理心啊、
对 对,
对啊、
你也是身高吧拖人下水
而且这样还说你也是身高吧
拖人下水
他可能是因为他鞋垫都很高
你又在被造谣
我没有鞋垫啊
哦，鞋底
对对，我好像也没有想要改身高哎、可以改变外表一个的话，我应该会改变我国中不要那么手贱，因为我不喜欢我皮肤的那个毛孔。
哦，你国中一直挤痘痘，所以
对对对对对、
但我觉得你还是好像可以再高一点。
不用吧，奇怪啊，奇怪，你那么矮，你叫什么叫啊？
我不介意啊，因为我很矮，我没差啦、
啊。然后最后两个人在大打出手，
还在那边用手，我比你高啊，比你高，
不欢而散。
对，除了容貌焦虑之外，还有另外一种焦虑，就是年龄焦虑。你没有因为你们的年龄感到焦虑吗？因为毕竟在场都已经超过三十了，奔四了。
你啊你、
你也快啦，
只有你
这边
互相攻击。
我至少还是那个
倒数第二。
对啊，我还不是那个的。你在
哪个
？Vivi 还比我老啊。哦，
对
对
对，
对啊、
还在我前面、
啊，所以我才说他倒数第二啊。
对，
安东尼倒数第一，他倒数第二、
哦。所以你们是抱着反正有人比我更老。
对,
对, 对，我觉得 Frank 就是抱着反正你最老
对
这种心情。
我跟你讲，有个朋友他年纪稍微比较大一点，反正就是我们都会开他玩笑说 哦，你现在是大姐咯什么之类的。然后只要被攻击年龄，大家都会拿出另外一个炮灰，谁谁谁比我还更老啊，就是都会用这个方式。
对，因为一三还有一三高。
你怎么不讲他？干嘛讲我？就有一种那种心态。
对，Audi 跟 Vivi 就是我永远的父母，就是都是年纪比我大的人。
对，
而且我身边的朋友现在大概都是一样，不然就是小比我小。所以我就是只要跟你们像我在一起，我就觉得哇，我是小朋友，
好自在啊。
对，
也就是说，早知道我就找一些年纪比较大的朋友。那是今天年纪小干嘛呢？
我知道为什么我没有什么年龄焦虑，因为今天我同事才跟我讲说，我是我们公司里面最年轻的。
好，反正你们就是以比较级嘛。
对
对
对
啊，你们都是因为比较级。但你们对自己的年纪数字会在乎吗？或是你们曾经在乎过？ 然后现在看开了吗？我现在蛮看开的。
你什么时候在乎过？
跟外表焦虑差不多
哦。
我大概30到35
的时候，
就是29跨30是最焦虑的时候，因为那是第一次觉得说，哦，我进入一个新世界，中年。因为10几20，大家都会觉得说，你就是年轻人、大学生或是刚出社会的人。那一跨那个2跨3的时候，哦，就是那时候好像是天要塌下来嘞，就会觉得怎么办？我要进30，那我是不是老了？这样，但是反而现在30，我现在38喽，就没什么差的感觉。
因为29、30的时候，责任你已经捡起来了。你煎到现在已经煎了，
可能体验29、30就想，哎，好像这样也没什么嘛。
对啊，
就是没什么感觉。年纪这块我真的是蛮看开的。
我以前跟你差不多年纪的时候，我那时候是最严重的时候。
你以前怎么会跟我差不多年纪？
就我以前29、30的时候，就那时候是我开始
说你38的时候，
我开始有点年龄的，因为那时候可能又遇到感情没有那么顺，就会觉得啊自己要30，然后会不会就会觉得很没有自信，想说哎会不会没有人遇不到我对的人怎么样？那时候其实蛮焦虑的。
你脸呢？
会啊，一定会啊，而且我觉得女生好像更容易耶。
嗯，没错，嗯，女生，
而且女生还有一个问题是29、30还没结婚。
哦，对，还有生小孩的压力的。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因为以前就是有一个说法说，女生过了25岁之后就是走下坡的时候。
对啊，对啊，
对啊。
我那时候要30岁的时候，自己就会很焦虑，就想说啊，要30了怎么办？哦，也还没交男友啊，然后工作也没稳定啊，如果交了男友也还没结婚什么那。我其实是大概30岁开始，我爸他们开始催婚，就想说，哎，那个谁谁谁的小孩都生了，哎，那个谁谁谁又结婚了，
好早哦。
对啊，可是30岁之前，我爸是说不结婚也没关系啊。
我说过了30岁，蜡烛一吹完，然后就开始在那边。
对，然后我就想说，是怎样30岁这个分水岭是不是？到35，慢慢的没有，你也不会觉得这么抓着，好像觉得
得失心，得失心。
对对 对, 对，所以到现在，
而且那个也抓不住。
我有很多女生朋友原本都会很焦虑说，说哦自己还没嫁，自己还没嫁。可是现在觉得自己生活很舒服的时候，就比较不会说。有多紧张还是这样，虽然说夜深人静的时候可能真的会啊，就是还是会有一丝丝觉得说那我这样会不会就是之后就一个人什么之类
的。哎，好像是哎，就是这个社会上的这个年龄焦虑对女生来说真的很
不友善。
对，非常不友善。
对啊，
对啊，你看20几岁然后再催你结婚，30几岁之后再催你说你要变高龄产妇了。
对
对啊，所以好像对男生来说过了那个三十的坎之后，你好像就会变成一个更有魅力的人。
嗯，没错，
或是好像就会变成一个很加分的东西，
既定印象啦。
对，
因为30之后你经济稳定啊，可能有很多男生也都有车有房，40岁就很稳很平稳的存在了。
对啊，反而对女生就是非常不友善，是真的。
嗯，没错。嗯，
所以这个就是知足常乐嘛。就是我们现在很知足。
好可怜哦，
我们现在就推到已经觉得知足常乐，以前就是一定要怎么样都要很完美，怎么样都要照怎么样。
没错，这个收尾真的就是老人的收尾。
啊，
你讲到知足常乐四个字就非常恐怖。
对啊，对，像什么老子还是孔子啊。
对啊，我们最后就送给就观众莫生气的这个字画。
上面有莲花图案吗？
长辈图开始出现。这一集就用长辈图。
好，最后一题来问一下各位朋友，如果今天可以回春的话，就是如果今天有一颗神灯跑出来了，然后呢那神灯问你说，如果你想要回春，你要回到几岁，我可以帮你送回去。Frank， 你想要回到几岁？
所以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但我刚刚想到第一个年纪是22。
22？
嗯，就是一想到要么哦好22。
哦，你就随便打一个数字，但是就是你觉得很快乐的时候这样。
比较随性吧那个时候。
哦，
对啊，感觉啦，感觉。哦，
嗯，那 Vivian 呢？
我跟法兰克差不多耶，但我是21，再年轻一岁。年轻他一岁。
你是临时改的是不是？
没有，
你干嘛？你就一定要比我小是吗？
也不用比吧。
对啊，我一看到这个题目，我心里就是马上想21，然后我想说，他说22。
对啊，我是22。
那安东尼呢？现在32岁的你，
应该回到20岁吧？我觉得好像越老烦恼越多。
哦，
然后20岁那时候感觉是已经开始出社会了，然后可以就赚，可以赚钱，然后没人管自己，你想要怎样就怎样，就过得很开心。
哦，
对，
好像是欸，我觉得大家就是追求的年纪都差不多欸。我是23、24，因为23、24是刚出社会的时候。
哦，
就是我不喜欢在学校嘛，我觉得在学校就很无聊嘛。
嗯，
但我觉得刚出社会的时候，你对社会的压力没那么大，社会历练没那么深的时候。 一切都还很自在。
对啊，
对啊，然后你也没有学校压力啊，然后就觉得哇，这个世界好好新奇，好漂亮，这样好可怜哦。我觉得我把这题铺成在最后一题，好可怜，好可怜，
对啊，看起来
有点想哭。
大家聊完之后就哦，对啊，但是现在回不去了。
对，
好啦，各位朋友，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盛装打扮，不再追求生日，不再热衷社交。你还会对容貌、对年纪感到焦虑吗？也许这不是一个负面的词义，保持焦虑、保持警戒，我觉得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适时的一点焦虑可能可以让自己保有一些热情，可以花一些时间盛装打扮啊，追求一点仪式感，或者尝试社交。也希望今天在听节目的你呢，可以跟我们一起找回自信，找到自己最自在、最舒适的样子。那今天金马节目聊就差不多聊这喽，如果有收获恭喜你，没有的话我也没办法。欢迎大家上 IG follow 金马节目，喜欢我们请在 Apple Podcast 给五颗星加留言评论，不喜欢可以留言告诉我为什么。金马节目，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拜
拜，
拜拜。
还放错音乐，
对，你刚刚
拜拜，
拜拜。